佛为我们说一切法无自性，是虚狂法，根本没有一个真实法存在。自古以来，从无始以来，从来不曾有一个真实法升起，常空，一切法是空性。他说这个道理，哎，我们就可以依这个道理立根的人马上能够体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世间一切法无非如此，所以世间常空，世间根本不是真实的，我的眼耳鼻舌身意所接触的一切种种一切现象，从来不曾有一刻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世间常空，如涅槃，如涅槃那样的自性即灭。他马上可以做这一个这一种比量的认知。其实佛还没有跟他讲到这个道理，假设我们说从经典上看到，或者是说现场有善知识为他解说，只说一个法空的道理，那么他从这个法空的道理，他就能够依这个道理去推理推论，他可以得到世间常空如涅槃的这种比量的正知见的升起，这个也是一个事实比量。下面呢，他说未说缘起，即知诸法自性空。我们说缘起，缘起一切法怎么样，都是因缘条件和合的才叫缘起，一切法无非是从因缘升起的，没有各种符合它升起的因缘条件，这个现象就不会出现，所以一切法属于因缘。那我们如果是立根的人的话，他马上就知道，哦，那诸法自性空，没有他本来的体性，没有他本来的自相可得。这个诸法自性空的这个比量，也是透过缘起的道理推理而知的。所以这个呢，这一种比量称为事事比量。好，下面我们再看第二个比量，叫做集成比量啊。什么叫集成比量呢？他说此比量为界集成为因，更无其他理由可得者，如怀兔是月，此之所立，除世间共许此名言外，别无能力之因。这一比量在说明世俗地法但随世俗共许之名言成立，只以名言即为量即可，不需余量，也别无余量，故不可以用理智为量，按此中所谓集成即共许之意。所以我们说应成的这一个这个量的建立啊，完全站在凡夫的见闻觉知啊，一名言建立啊，能够合理就是这样子啊。他这个集成比量就是大家共同承认是这个样子就好了，就是了。你说月亮里面真的有一只兔子吗？有吗？没有，是用我们的肉眼向着夜空啊去凝视，发现那个明亮的那个月上面有那个像一个兔子的影像的阴影，所以自古以来就给这个月亮一个称呼叫怀兔是月啊，月亮的怀里有一只兔子，我们也都这样讲。我记得不久前我跟着我师兄他们我们有好几个人晚饭后呢去经行出去外面走路，那么回程的时候呢，那个天色已经暗了，这个月亮初起啊，东方初起，那天的月亮特别大，特别圆，特别亮。第二天我还看到报纸啊，说是多少年来啊什么什么地球跟太阳跟月亮的距离又是怎么样的一个道理关系，那个月亮会错觉比较大，刚好就是那天晚上我指着那个月亮，我就说你看你看，我跟我师兄讲啊，就是现在场的一位师兄啊，我说你看看看，那里面你看好清楚好漂亮哦，有一只小白兔在那里哦，两个耳朵，然后它的肚子哦，还有它的尾巴翘翘的。我师兄一直看，哪里有月，哪里有兔子，哪里有兔子，我说有啊有啊，就有一只兔子在里头啊。看我们从小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的认定啊，这个里面就是一只 一只小小兔子在那里啊、哦。所以这个集成比量啊、哦，它不需要道理的，只要大家共同认定是如此就如此啊、哦。月亮里面有一只兔子啊、哦，大家都这么说，印度人这么说，中国人也这么说，所以这个地方怀兔是月这个。我们举的这个例子不是中国人的例子啊，在这个地方呢，这论点里面，这是印度的啊、印度的论师所举的哦。所以印度人说怀兔是月，中国人也说怀兔是月啊，是个什么一个集成共需，大家共同承认了，好，这个比量就成立了啊。这个一讲月亮就有兔宝宝，就是如此。就是这个共同认知，事实上是不是如此没有关系，不重要，大家共同认定就是如此。现在的科学也是如此，现在科学物理学也好化学也好，是不是有很多派系呀、啊？啊，天文学也是，我对天文比较有兴趣、啊、这一派的学者共同认定是怎么样，提出他的见地，在这一派的学者他就可以建立他们的比量认知，是这么回事。过个几年以后发现不对，另外一派把它推翻了，他又可以建立起另外的他们的一套共同的这个所认定的一个学说跟理论。好，一个比量认知也认定了。所以这个比量不一定要是非颠倒的，只要大家共同承认是如此就可以了。这个叫做集成比量，这种集成比量是在世俗地里面一名言就可以成立，大家约定俗成，大家认定一致认定是这个样子，好，可以是这个样子，没错，就是了，这个叫集成比量。所以我说中观应承力量它是完全站在凡夫的见闻觉知，这个世间世俗地，这个世间的凡夫如何见，如何知，如何听，如何想，从这个角度去建立它。好，下面，所以他说呢，故不可以用理智为量啊，没有道理好说。这个集成比量不是讲道理，讲什么？讲大家是不是共同承认啊？所以假设哈，有一个人被大家共同认定他偷了这个东西，即使他没有偷，在这一群人来讲，他们共同建立的这一个认定，他是小偷，是他偷了，这个比量就建立了。在这一群共同认定的这一群人来讲，他们就成立了这一个集成比量了。啊，好，下面我们再讲譬喻比量，为根据类似之事，以说明事物隐蔽而难明之意者。如诸色如巨墨，诸形如芭蕉之类，又如一切诸法如幻如化，故说譬喻有二种，一者假法为喻，二者实事为喻，此中前者是实事喻，后者是假法喻。复次，譬喻比量且具众多意义、哦、下面举例我们暂时不看。好，这个譬喻比量，他说是根据类似的事情啊，相类似的事情，那做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一个隐晦不明的这一个道理，或者是这一个境界啊。比如说以假法为喻，或者是以实事为喻。书上讲的这个诸色如巨墨，诸形如芭蕉，这个呢就是以实事做比喻。他所要讲的这个道理呢，它是一个隐晦不容易明白啊，是一个暗晦不明的道理。那么这个道理没有办法让我们的意识能够清晰的去掌握它，因此我们就借着我们的前五根识的经验里面所接触到的一个事实啊的一件事情来做比喻，帮助意识能够取得这个认知啊。那么诸色如巨墨，这个巨墨就是这个水面上所集聚的那个水泡啊、哦，那个水泡呢，这个在水波荡漾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水泡。那么随着这个水波荡漾的力量的大小缓慢，那么 聚集的这个水泡它就会不停的有所变化，是不是啊？那么以这个来形容现象界一切物质，虽然我们表面上看它是一种常态，其实它里面随着时空它是刹那刹那在生灭变化，我们的这个色身细胞也是分分秒秒在新陈代谢，刹那刹那在变化，好像这个水面上水的那一个巨沫随着那一个波动它随时的一直在变化，波动如果缓慢变小了，这个水泡就一直破掉，一直破掉，越变越小，越少，是不是啊？那么每破掉一个水泡，它的整个组合起来的那个形象就有一个变化。假设水浪再大一点，又再打一些更多的水泡的话，它又聚集更多起来了啊。那么现象界山河大地也是一样啊。有这一个新生的我们说的这个地球地壳的运动，它会重新这个再造山，对不对啊？那么但是来一个地震以后，它又会把它摧毁。地震的时候有它重新造的这个山啊，这个隆起的这个地壳，也有它摧毁的东西。那么假设没有地震呢，我们说这个日晒雨淋啊，石头都会有风化等等的这一种变化的作用。所以诸色如巨沫啊，它是无常的，像巨沫一样啊。这个是以这一个巨沫实事做比喻，让我们了解现象界一切的这个色法现象，其实呢它是无常的，它是生灭相续的。诸形如芭蕉，那么这个形就是讲缘起有为了，一切法都有它的因，有它的缘啊。那么由因缘和合而形成的，所以这个有为法呢其实呢都是没有它的自性自体可得，它是一个自性即灭的一个空的法，这个性空的一个状态。那么性空糟糕了，要讲性空的道理给我们明白我们的心里对性空呢这种空性的道理呢是隐晦不明，难以体会，我们的意识难以去建立起这种确实的认知。因此呢他举这个芭蕉做一个比喻来帮助我们认知。为什么说取芭蕉可以帮助呢？芭蕉是一个现象界里面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植物，所以是实事啊。那芭蕉的树干很特别，它是一层一层的一层一层的那个像叶子长那个叶子以后，下面就有一片跟叶子好像也是很成一体的整片，但是它那一片是一个卷曲的，可以包住的，从里面到外面一层一层的这样包起来的。假设你这样子一层一层从叶子这样一层一层把它剥剥剥剥剥剥剥剥剥到最后你找不到树干，剥完了就没有了。那用这个来比喻因缘和合形成一个有为法的假象。假设把这些因缘都给分析拆散了以后，根本找不到这个法。所以以芭蕉为喻让我们理解你把芭蕉的那个树干上一层一层的，你把它一直剥一直剥，剥到最后中间空空的，什么也没有，没有树干可得没有实际的这个树干可得。所以以芭蕉做比喻让我们了解有为法它是性空的，这个就是什么譬喻比量。好，这个是以实事做比喻。那么假设我们下面呢再来不是实事，是以什么呢？以假法来做比喻的话，他说又如一切诸法如幻如化。这个幻就是幻术像是用符咒也好，或者是用药物来做变这种虚幻的这种变化。那么下面如化呢，这个如化呢就是用变化的，像什么？像是神通这个是幻化的一个差别。那我们现在呢就是用什么呢？用那个魔术用魔术来变化也是一种那么假设是有这个定力能够有神通的话，这也是一种化那幻跟化本身是有一种差别的。但是不管是幻或者是化，都表示非真实有 所以他说这个以假法为喻，就是什么呢？幻化做比喻啊，这是两种，譬喻量有这两种啊。好，下面呢他再继续呢这个举这个大智度论里面的文来告诉我们，譬喻量除了可以成就这个譬喻的不是成就这个比量的认知呢，那么譬喻量它还有还有其他的意义。有些什么意义呢？我们来看，他说第一分两段，我们就以两种意义来看待。第一个意义呢，它就可以庄严论义，令人信着他说譬喻为庄严论义，令人信着，故以五情所见以喻意事，令其得物。譬如登楼得梯则易上譬喻它能够为这个能够使这一个论义，你所要论义的这个道理能够这个更严谨更周详，这个就是庄严的意思。那么更严谨更周详更容易掌握的话，就容易令人能够相信那么这个信着的这个着如果是站在凡夫就是信着凡夫有一个特色，如果相信了以后他就会有一点执着这个是必然。如果是没有执着的话，我们就念令人信着信着就是像你看着这里看着那个着没有意思有没有听懂信着就是信而已信而已如果没有着的话就是信，这个着就没有意思看着想着的这个者的意思故以五情所见以喻意事所以呢他以五情就是五根所以假设以这个五根所见的所听的的这个见闻觉知来做比喻那么让意事能够容易取得这个认知令其得物，令意事能够取得这个体悟，能够了解，能够认知那么这样子呢就是一种庄严论义的一种作用那么他说你看下面马上举一个例子让你更能够体会了他说譬如登楼得梯则易上假设你要上楼顶去，没有楼梯的话这恐怕困难很多，你可以有很多种方法上去不一定要楼梯比如说你可以吊个绳子爬上去还是怎么样或是跨个竹竿吸上去还怎么样但是都没有比那个摆个楼梯爬上去来的容易所以呢有梯子的话我们就容易上。这个譬喻呢就是像楼梯一样，让我们更容易能够掌握，能够取得这个认知。好，下面第二段他说复次，一切众生着世间乐，闻道德涅槃则不信不乐，以是故以眼见事欲所不见，譬如苦药服之甚难，假之以密，服之则易。一切众生当然是这个执着迷恋在这个世间的种种的五欲乐里面那么闻道德涅槃则不信不乐，这个地方道德两个字摆在这里呢是没有办法讲的，很明显的这应该是这个智度论里面我们说有很多文字呢是受到这个古人的一种篡改所以这个道德这两个字在这里我们不要看它这个涅槃是没有办法用道德来恭维它还是来赞叹它的所以呢这个道德两个字我们不要看它把它划掉涅槃下面的逗点也不要它直接闻涅槃则不信不乐因为世间种种跟我们的无明执时所产生的贪嗔痴烦恼非常的相应所以世间的种种可以让我们感觉到是一种很快乐的享乐，所以凡夫呢一切众生呢当然是贪着世间乐，贪着世间的五欲乐。那么听到这些佛菩萨这些大德 讲涅槃的安稳，我们就不信不乐啊，没有办法相信，也不认为那个是快乐的，那个是一个很安稳很好的啊的一个应该要这个努力啊去向往去完成的啊。那么以是故，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以眼见是欲所不见，所以呢佛就透过我们凡夫的根识所能够接触到的情境的种种来做比喻啊，以眼见是欲所不见，来比喻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所看不到的这个涅槃境啊。那么让我们能够知道世间的乐其实是建立在苦的上面，我们是以苦作乐啊，我们世间再怎么乐，我们总逃不掉生老病死苦，所以我们是在生老病死苦中作乐，其实不是真正的乐。要得到真正的乐，应该是要能够让生老病死即灭永离，让这种生老病死苦永远即灭，所以苦即灭烦恼即灭的这个涅槃才是究竟的安稳乐。以种种的我们五根所能够接触的情境来做比喻，让我们知道世间之乐啊不是真正的乐，涅槃才是可信啊，那么可得安稳的究竟安乐。这个啊就是啊这个以眼见识为喻啊，就是让人家啊难以相信的，让人家能够容易相信的这一种啊譬喻的意义啊，这是第二层的这个意义。所以他下面说，譬如苦药服之甚难，让我们很难相信，就好像那个药很苦，我们根本吞不下去，吞不下去只是我们常常讲这个舌根的这一段而已，到了肚子里面再怎么苦你都不知道，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只要片一片舌根这一寸长的这个位置就好了，因此呢把它调一点这个蜂蜜让它甜甜的啊，这个苦中带甜，哎，我们喝起来就比较容易喝得下去了啊。所以他说服之甚难，假之以蜜，服之则易啊，这个很难了解的很难相信的道理，我们用我们的五根所接触的这个种种的这一些情境来做比喻，来帮助我们啊去掌握很难了解的这个道理，那么这一种就是譬喻量的啊的一个意义啊一个作用。好，这个是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啊特别对这个譬喻量的啊的这一个作用跟意义呢来加以这个说明的。所以呢这个地方有一段结语啊，他说譬喻量在诸经论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不是偶然的啊，这个譬喻量在诸经论里面占很重要的一个席位哦，很重要的一个分量哦，这个不是偶然的啊，是有它的道理的啊。所以我们看在二圣这个声闻圣里面说一切有部之外呢要这个精量部要形成以前，精量部的前身这一些论师我们称它叫什么，叫譬喻师。所以呢在讲这些道理啊度这个众生啊，这个譬喻本身呢、是很重要的啊。你们做过老师的人一定很有经验，有很多这一个东西当你讲解的道理很乱了啊，或者不是很乱就很复杂，学生很不容易掌握的时候，你就举一个例子一说，他本来记不清楚的他就只记得你那个例子啊，清清楚楚马上他就心里就明白了啊。所以这个譬喻在帮助人家取得认知的这个作用里面呢、是非常非常管用的啊。所以他说譬喻量在诸经论里面占着很重要的一个分量，这个绝对不是偶然的。好， 譬喻量已经讲完了，下面我们来讲第四个信入比量。什么叫信入比量？他说凭借文法及思维法所获得的智力，于涅菩提涅槃的甚深内意及善恶因果、清净佛土等不知不见及隐蔽的境事，信受不疑，刺激信入量之力，佛法大海，信为能入，信入量有如是力。各位，周利盘陀笨得什么都不懂，凭借着他对佛陀的这一个信心，佛叫他念一个扫把扫碎扫把，没有多少时间他就能开悟。所以这个信的力量不需要讲道理，只要你能信就好了。对一个很难了解极隐蔽的这一种境事，你如何能够取得这个认知变成你的观念，不需要任何道理，假设你深信不疑，也能变成你的理念，也能建立比量。所以他说佛法大海，信为能入。佛法里面有很多，他举例菩提涅槃的甚深的这种含义，善恶因果，那个因果网是错综复杂，唯佛能知。清净佛土是我们用想象的，经典里面讲我们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对不对？我们经典里面讲我们就信了啊，那你是信入量啊，你是用相信的嘛，是不是？你不是用道理推理取得你内心里面的一个肯定的认知嘛？你说佛说了我就信，是这个就信入量啊，不需要道理啊。所以这种清净的佛土你怎么信它？你也没去过，你也没看过，人家一说你就相信，你凭什么？凭信。像这一种极隐蔽不易见不易明白的这一种境事，你只有靠信才能入。所以佛法大海，信为能入。可是在我们自良位的凡夫啊，所有的信都没有根的，那只要哈稍微这个口才好一点的哈，耳根碰到耳根软一点的人呢，三两句话就可以把他给骗走了。所以今天信这个法门，明天拜那个教主，后天再改这个行，这为什么？因为信没有根。所以真正的信入量要建立在家行位以上的智慧，从暖，你的暖的这种相似无分别慧，在你的那个座上能够见到那个相似空性，这个时候你才真正能信呢。这个时候佛所说的这种涅槃的这种离分别的无自性，真正纯见空性毕竟空的这种境界，佛怎么说你怎么信。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有暖慧升起，你已经有相似无分别慧升起，你能够见到相似空性，不是真正断烦恼离分别以后所见的，是一种相似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的信有根，这个才能成立信入量。因此他这一段的这个前面第一句话就告诉你，凭借文法思维法所获得的智力，要有这种暖以上的智慧力，这个信入量才能成立。否则我们的信都是很微脆的，因为没有根。有了信这个根，你自然能修行，你就能够精进，就进念定慧五根就这么建立。有根才能产生力量，好，五力也产生。所以在家行位，五根五力从信根为首，就从这里来的。所以信入量只有真正要得到信入量，只有家行暖以上的这个智慧力才有可能，包括暖在内。好，最后至于这四种比量出自谁手，在现有的汉文典籍中考察不出。这个在宝物位的中医里面有，但是在 月称呢，在我们汉文的典籍里面我们都看不到，所以他说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似乎只能讲到这个地方啊，时间的关系啊，到这里暂停。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下课。哎，各位，我们上次在这个讲到这个瑜伽限量的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地方漏讲了啊，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地方补充一下。在620页的这个第二段，我们还是从这一段开始稍微念一下。复次，犹有说者，未在圣者中，其未断染污无明的二圣有学及六地以下菩萨，为住无漏等隐位的瑜伽限量是离错乱的限量，此瑜伽限量当知是依《大般若经》多问不二品，菩萨应以诸法法性而为定量之教而立。啊，这个地方我们上次漏掉解释，就是这个多问不二品的这一句话啊。在中观应承主张这个真正离错误的这种瑜伽限量呢，只有圣者啊，在他的这种无漏离开烦恼的去入空性，这个等隐就是去入空性的这个根本位啊，圣者在离烦恼离分别去入空性的这一个等隐位上呢，这个瑜伽限量才是没有错误的啊，要不然的话即使是圣者啊，那么就是说在平常后的位里面的话啊，如果不是去入这种等隐的话，或者是说还不是圣者，只是在加行位，那么在加行位上它也会有瑜伽限量啊。我们书上曾经讲啊，就是即使是在加行位上那种维系的无我的限观呢，那都还是有烦恼的，那么一定要圣无漏等隐啊，在这个去入空性的这个等隐位上的限观，那么才能够叫做无错误。为什么呢？因为在《般若经》的多问不二品里面，他这一句话讲啊，菩萨应以诸法法性而为定量，就是说啊，这个圣菩萨呢，他以什么作为他决定不错误的量呢？这个定量就是决定量，也就是决定不错误的量，以什么呢？以诸法法性，法性是空性啊，所以呢一定是在去入空性这个等隐位上。那么要去入空性的这一个等隐啊，这个三摩四多呢，除了圣者以外是不可能的啊，凡夫是不可能去入这种三摩四多，因为没有办法啊发起这种去入空性的般若智慧，就没有办法去入等隐的这个三摩四多，所以一定是圣无漏等隐才是没有错误的这种瑜伽限量。那么这个标准就是根据多问不二品里面，菩萨应该以诸法的法性，也就是以空性啊，以呢这个空性的这一个瑜伽限量呢，才是决定不错的限量。好，这是第一个补充说明的。那么第二点我要再做一点补充说明的，就是上次我们上到这个了事的这个问题，限量跟比量都有了事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好像大家这个听起来呢，可能是我讲的也太快，也不够清楚，所以大家呢有一点乱，所以这个部分呢，我再做一点补充说明。我可能是在这个表达上啊，有一些自己没有察觉的问题，那么各位呢受到了这一些障碍啊。这个我们知道中观应承讲量，就是有限量有比量啊，这个限量里面有根限量啊，有意限量，还有瑜伽限量，再来呢就是比量，比量是要透过推理的，限量是针对显现法，正现在前 可以取、可以见、可以听、可以闻、可以知的这一种显现法。那么在当下这一刹那，能源是取这个正现在前的这个境啊，这个所缘境，那么所取得的认知，这个呢都是限量。比量呢是针对不显现的法，因为不是显现法，它需要透过一个推理才能得到认知的，这种就是比量。所谓不显现法，就是比较隐晦不明的这些义理、这些道理啊。那么你要透过说明、透过推理以后，你认知，在这个认知的这个当下，前面的那个过程，在推理的那个过程，经过多少刹那，那个都不是比量，那个只是要完成比量的一个过程啊。要一直到你取得认知啊，你推理得到一个确定的认知，那个认知，那个心的那个形象，我们心里面明白的那个形象啊，出现的时候，那个地方那一刹那称为比量啊，取得认知那一刹那称为比量。比量就只有这一刹那啊。但是上次呢，我记得我说明的时候，我犯了一个错误，我一直说这个限量的第二刹那、比量的第二刹那，这是一个错误的表达啊。也就是说，比量只有这一刹那，那么在接下来的第二刹那不叫比量，叫了事。限量也是一样，根限量也好，意限量也好，瑜伽限量也好啊。那么这个限量是在这一刹那取得认知，正现在前的境啊，如果你透过前五根，然后呢再经过前五识到意识取得认知啊，这个过程里面有根限量，有意限量。假设你单纯是意识啊，向法处取境得到认知，那么得到认知的那一刹那，就只有那一刹那啊，是限量之。那么到下一刹那呢，也是了事，也是了事啊。所以我的表达呢，这个如果我说比量的第二刹那，比量没有第二刹那，比量就是那个认知的那一刹那，在下一刹那是了事。那么这个了事呢，如果是从比量过来的哈、啊、的这一个了事呢，就是具分别的了事啊。如果是从意限量过来的那个第二刹那，那个了事呢啊，也是具分别的啊。假设是前五根识的限量啊，前五根识第一刹那取得认知的那一个那一刹那是根限量，对不对？根限量的下一刹那也叫了事，但是这个了事呢是无分别的了事啊。我们把它划分清楚。那么取得比量那个认知那一刹那是比量，那未来以后呢，以后再谈到相同的事情呢，就不是隐晦不明的非显现法，因为你已经认识了，你已经知道了，在你的心里头已经有这个认知。那么如果再提到这个事情，就是在你的法处里面你已经有这个概念，你立刻可以取那个形象，取得一个了知，说哎，就是讲这件事。好，所以比量不是永远是比量，你第一次不明白，要透过推理来取得认知，这个时候所取得的认知是比量，以后相同的事情再提起，那都是属于意限量乃至到了事的问题。但是各位要知道，了事也只有一刹那，也就是说限量之后是了事，比量之后也是了事。那么这个了事只有一刹那，那限量认知要透过两刹那来完成啊。第一刹那是限量，第二刹那就是了事，完成一个认知。比量也是一样，第一刹那是比量，第二刹那是了事，完成一个认知。那么了事之后，第三刹那开始就不称为了事啊，那么也不把它含摄在有境的这个认知的范围之内了。我们在有境里面要谈的是这个心识的知，这个认知的这个能知，要谈这个能知。那么这个认知就在这个了事的这个地方完成以后，到第三刹那开始以后呢，那是一个复杂的心识的活动。为什么？ 因为你开始会有思维啊，寻思，我们所谓的思量啊，对不对啊？去考虑啦，那么还会夹杂烦恼啦啊。那么这一些呢，这一些已经是意的啊，意行，也就是意业啊，也就是意业。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境的这个范围，我们谈单纯的谈认知的问题啊，不是谈整个心的心理活动。所以他到第三刹那以后，他不谈论这个问题了啊。第三刹那以后属于意行的这种活动了啊。那这个呢，这个就很复杂了啊。有些时候呢是单纯的思考，有些时候呢会夹杂有一些烦恼啊的问题啊，甚至于呢从意行会发展到有口行啊、身行。那么三业啊，在这个地方这个纠缠在一起了啊，这个都是比较复杂的部分呢，这个不在我们这个有境的这个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只交代到了事这个第二刹那这个地方啊。这是我们今天所做的一个补充。各位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呢？比较清楚一点，不好意思啊。好，我们呢现在这个开始我们今天应该要讲的部分啊，在623页，前面已经把限量跟比量的部分都做了说明了啊。那么现在呢，把这个比量的这个出处的这个地方，上次已经讲过了啊。这个是623页倒数第二段啊，说这四种比量啊，那么在汉文典籍的资料里面我们是看不到的啊。那在西藏的这个中医书里面这么说，但我们不知道是出自中观应成的谁的手上啊，也就是世事比量、集成比量、譬喻比量啊，还有信入比量，这四个比量呢是出自哪一位这个论师的手，我们不晓得啊，也不敢说是月称论师讲的，因为没有根据。那汉译的典籍呢，因为根本就不重视有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汉传的部分的典籍里面，虽然这个居舍论里面有境这样的一个名相，但是中国佛教几乎呢对这方面呢啊几乎是不太涉略，根本也没有做什么解释啊，所以这个完全是没有办法去查考啊。好，接着下面呢我们要来谈一谈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量论啊，在中观的一个立场啊。我们看最后一段，他说又圣者龙树的回增论有限比譬喻圣教四量之说，但读其文知非龙树之所创，很可能是当时的通说论中，且借此广出因明力量之过以破量。先看到这里啊。那么在我们汉译的典籍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谈量的东西呢，这个中，我们现在指的是这个中观宗啊，这个龙树主派的这一个传承的典籍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圣龙树的回增论里面，我们看到他谈到限量、比量、譬喻量跟圣教量这四量啊。那么是不是在他的论点里面有这四量的提出，就表示中观应成主张这四量呢？他说不是的啊，他说读其文不应该不是这个圣龙树所创的啊。那么他说很可能，作者说很可能是当时的通说，这个通说是包含内宗跟外道啊，印度的外道也讲量的啊，也很重视因明的啊。所以他说这个通说呢，应该是指内外宗的一个通说啊，内宗我们也是这么说，外道也是这么说。但是凭什么我们说应该不是圣龙树所创呢？因为在回增论里面我们发现圣龙树啊，在这个地方提到这四个量的成立呢，其实呢他是要破这四个量啊，他是要破这四个量。 因为如果以因明的立场，那么这四个量所成立的所有的法都是自性有、自相有、自体有的。在中观应称的立场，你成立什么法，只要是不是自性、自相、自体有，只要你是随顺名言、随顺世俗之说而说的，你要怎么说都没有关系。但一旦你说这个东西是有的，他就反对。所以这四量可不可以说？可以说，但依你因明这种立场说它是有，在世俗是自相有、自性有、自体有的，那么这个在中观应成。